你好，欢迎来到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第44篇。本期我们要打磨的概念是学习能力。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其实就像游戏中的外挂，是你天生之外的装备。你可以想想看，一个人若是需要什么就能学会什么，这简直就是作弊器啊。随后你拥有的那可是开挂的人生啊。很可惜，绝大多数人在这一生中一直处于装备不全、装备落后的状态，又何谈开挂的人生呢？那么我们所说的学习能力究竟是什么呢？怎样才能判断自己的学习能力如何呢？其实判断的方式很简单，学习能力的进阶无非三个阶段。第一，能学会有人手把手教的东西。第二，能学会书本上所教授的技能。第三，能学会没有人能教授的技能。处于不同阶段的人基本是处在不同的境界，我来一一为你分析。首先，绝大多数人第一个阶段就不合格，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很多人来说，即便是有人手把手教的技能，他们也没有掌握，没有用熟，没有精进。比如用笔写字，好像所有人最终都会了，可其实呢，其实很少有人通过刻意练习让自己的字足够好看，不是吗？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使用筷子，有半数以上的人不会正确使用筷子，就算你会，你也不懂得该如何手把手教。正确使用筷子的关键之处有以下这么两点。第一，两根筷子中下面那根一直是处于静止状态的。第二，张开夹上的动作其实来自于上面那一根。最为关键的是如何令下面那根处于稳定状态呢？主要有五点。第一，下面那根筷子跟手一共有三个接触点，两端作为支点。第二，大拇指的根部在中间压住筷子，无名指其实是反向用力顶住。第三，大多数人败在无名指的用力方向上，这个方向搞对了，下面那根筷子就稳定了。第四，接下来就是练几分钟如何用大拇指和食指控制上面那根筷子并夹住东西。第五，反复练习，从笨拙到熟练的过程，本质上来看是大脑在建立新的勾回的过程。以上内容来自一位外国朋友做的筷子使用视频，我在文稿中准备了链接，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抽空看看。如果你觉得你会正确使用筷子，不妨对比一下刚才说的五点。如果让你教孩子如何使用，你的方法、路径、重点和我的一样吗？手把手教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想象一下吧，若是无论什么都需要别人手把手教，那这一辈子能获得进步的可能性有多小啊。首先，那些会了的人并不一定有时间，事实上他们几乎是没有时间。其次是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绝大多数会的人其实真的不会教，他们也会懒得动脑子，所以不知道关键在哪里，所以即使他们好心想教也教不明白。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想办法进入第二个阶段才有可能大幅度进步的根本原因。好，刚才说完学习能力的第一阶段，能学会有人手把手教的东西，现在我们来分析第二阶段，学会书本上所教授的技能。首先，你得找到好的教程和书，这是这个阶段真正考验你能力的地方。你会经历三个层次的挑战。第一层，你有没有心思去寻找阅读大量的相关书籍和教程？第二层，你有没有能力甄别书籍教程的质量好坏？第三层，你有没有能力在实践中运用书本中的知识？很多人没耐心，甚至干脆没动力，于是永远等不到下一个层次的挑战。还有很多人虽然尝试着进入第二个层次，但可惜因为不知道判断标准和依据，比如很多人根本不会选书，他们选书的方法只有一个，去找人索要书单，于是不知不觉走了太多的弯路，导致事倍功半。剩下的少数中的多数又因为缺乏执拗的践行书本中讲授的有道理的知识，而最终成了徒劳。到这里你就可以想象，人群中善于学习、学习能力强的人有多么少见。可这还不算完，因为很多人虽然学习能力不强，但是他们善于模仿，依然能够缩小和你的差距。如果你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没法甩开别人。所以真正让你卓越的是你必须走入第三阶段，能学会没有人能教授的技能。走入第三个阶段实在是太难， 难就难在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理解这个阶段的重点。以下这七个关键点看似简单，但是值得你琢磨。第一，确定自己有强烈的欲望搞定这个技能。第二，寻找最少必要知识，反复问自己这事儿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第三，马上开始运用，马上开始践行。第四，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学会，相信自己一定会通过践行而进步。第五，通过记录量化自己的刻意练习进程。第六，不断总结，不断整理，不断让那些新技能新概念在自己的脑子里有清晰的组织与关联。第七，绝对不能跟笨蛋斗气，要珍惜自己的时间与生命。这七个关键点建议你作为学习技能和知识的检验标准，不断要求自己。如果你是个终身学习者，你会发现，假如让你再看曾经你觉得很难的学科，比如数学和物理，你会发现其实理解起来也不难啊。为什么你当年就觉得那么难呢？其实这是学习能力进步造成的错觉。每一次在你的认知进步之后，你就会发现不同物种之间的区别，以及那个区别形成的原因。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说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因为说这话的物种从来就没有能力从书里学到过什么，他们是在第一阶段就不及格的物种。再来看，总是有另外一些人在不断的读书，因为这些人是早就主要通过书籍学习的物种，手把手的背教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够高效。当然，人群当中还有一声不响就已然成为高手的人，那显然是打通了第三关的新物种。最后，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学习能力进化的过程。我自己的人生里，比特币可能会成为我最感激的东西。也许人们会认为，那当然了，这个东西让你发了财了嘛。我不否认这一点，但长期以来，我更感激的是另外一个别人可能完全不在意的点。比特币让我学会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人可以手把手教，完全没有书籍系统的阐述教授的。2011年比特币兴起的时候，谁都觉得这事儿太离谱了，没有任何一本书，甚至连有点质量的文章都没有，只有一个叫中本聪的匿名者发布的白皮书。白皮书里涉及到数学、加密学、拓扑学、金融学、编程、分布式运算、芯片设计、网络管理，但没有任何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专业。要知道我在大学里的专业可是会计，但是因为比特币，在随后的几年里，我相当于自修了一个多学科的综合大学，在金钱和好奇的刺激下一路狂奔，步步高潮。几年下来，我已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甚至我一直在用的我进化成了另外一个物种这个说法也是来自于这段经历。我现在还庆幸，幸亏在此之前我已经在学习能力的第三个阶段里摸到了一些门道。如果我还处在第一个阶段，那么即便我很早看到比特币这个东西，它也根本就不会在我身上发生任何奇迹。如果我还处在第二个境界，那么我可能需要等到2016年之后才有能力懵懵懂懂地从几本书里对它了解个大概。我的好朋友铁岭说过一段话，听大多数人的话，参考少数人的意见，最终自己做决定。今天我跟你分析了学习的三个阶段。第一，能学会有人手把手教的东西。第二，能学会书本上所教授的技能。第三，能学会没有人能教授的技能。我不仅告诉你我走过的三个节点，而且也告诉你每个节点之间我是如何跨越的。不过我没办法告诉你，你自己到底应该如何完成自己的跨越。因为每个人的路径很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适用于我的不一定适用于你。不过倒有一条真理存在，你必须自己琢磨出自己的路径和跨越方式，自己的路自己走。如果你能在第三个阶段里有过哪怕一次成功，后面就开挂了，你会发现你就没什么不敢学的，这很幸福。没有什么学不会的，这更幸福。学会的东西没有什么是练不好的，这真的不能更幸福了。好，以上就是今天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全部内容，更多详细的内容欢迎查看文字版。另外，我在文稿中为你准备了建议你思考与行动的几个问题，欢迎你在留言区里写下你的成长记录，我们下期见。